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讲约翰福音，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下册的讲义，前面还有一些可以现在来拿。我们正在讲约翰福音里面一段他独特的记载，就是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主耶稣在最后晚餐，就是钉十字架前那个晚上，逾越节的晚上，跟门徒吃晚餐发生的事。马太马可路加的对观福音都有清楚记载这个最后晚餐，因为在那里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也跟我们立了新约。就是约翰有一些独特的记载，其实从13章开始就是他很独特的记载，因为只有使徒约翰给我们记了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事，对吗？就是连跟要卖主的犹大的互动也是约翰提的最详细了哈。可紧接着的这一大段14章到16章，我们称它叫做主耶稣的临别证言 farewell discourse 啊。我们之前有几次讲到，在这一段临别证言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主应许圣灵保惠师将要来到，要临到他们这是很要紧的。你也应该很宏观的看见神在他的救赎计划里面的安排就在主道成肉身即将结束基督为行在世上的日子的时候，他提到了下一个阶段最核心的事情，就是圣灵将要来到。而且我们提到圣灵来到其实是继续做主所做的工作，所有主做的他都要做，但是会比这个更广大更伟大更美好，因为他能够同时在许多人的心里面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提到，你还记得吗？我们提到其实保惠师这个名字曾经被用在主自己的身上，现在要用在圣灵的身上是同一位约翰写的约翰福音提到圣灵保惠师，可是使徒约翰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约翰一书第二章开头的地方，他提到如果我们犯罪，那么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那里的义成中保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义成保惠师。我跟大家讲过，当年翻译我们这本和合本圣经是许多人一起翻译的，许多人的成就结合起来的，所以把它叫做和合本我们通常讲和合本，第一个和是和平的和，第二个和是合作的和，不要把它写颠倒了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也讲过，今年是和合本全本圣经出版的第100年刚好一个世纪。所以我看圣经的翻译，我常常觉得可能他们当年的和的方式不一定是很细腻的，这一节那一节这样，有可能某一卷书他们选取了某一个宣教师的翻译，另外一卷书选取另外一个宣教师的翻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让约翰的著作都同一个翻译的人，因为我觉得约翰书信跟约翰福音很显然是不同的人翻译的，因为有一些相同的原文的字词他翻成不同的东西。最明显的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就是在约翰一书里面用到他说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一样的事， 却翻译成要藏在他的里面，常常在他的里面。那我觉得，这个圣灵保惠师也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翻译约翰一书的人要把它翻译成中保，他确实有中保的意思啊，可是那是保惠师同一个字，我希望你已经很进入这样的情况。我们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讲了马太马可路加之后，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讲约翰福音，我就告诉大家你一定要带一点哲学性的思考的心态来读约翰福音，事实上也要带一点神学性的思考来读约翰福音。另外你在对观福音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你需要从主耶稣的他所描述主耶稣所做的事还有他的一些教训，去找到主耶稣内在生命里面的一些特质，一些他的动机，他的想法等等。可是约翰福音不一样，约翰福音在这一方面他直接给我们讲这个，你不需要从主耶稣所做所说的去探究这些，因为他就是把内在的东西探究的成果呈现在我们面前。他就是提到几样耶稣所行的神迹，也都多半都加上了明确的神学注解。那约翰福音很明显的更多的讲进内在的事物，所以你读约翰福音一定要这样读的，不要只读到外在的东西。你就是读马太马可路加，你也要从外在的去读到内在的，因为内在的才是比较重要的。保罗说的嘛，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看得见就是外在的，看不见的是内在的。内在的确实是比外在的重要啊，外在的是需要的，但是内在的是更重要的。那这一段主的 farewell discourse 临别赠言，我上一次跟大家讲了，你在你的讲义的40、41页两次提到这个词，我不知道为什么把那个英文字拼错了。 farewell 应该拼作 farewell 啊，你已经改过来了吗？啊，如果你是今天才拿到讲义，应该我已经帮你改过来了。在这段临别赠言里面，除了圣灵保惠师的应许以外，还有一个很突出的、很重要的主题，我们应该也很关心的主题，就是祷告啊，祷告。在这几章圣经里面，主不断的教导祷告的事。事实上，在讲完这段话以后，他发出了一个很长的祷告，可能是圣经里面最长的祷告之一了，祷告文之一了。一般圣经学者称他叫做大祭司的祷告，主耶稣站在神跟人之间，以大祭司的身份所做的祷告。在那个祷告里面，当然有许多关于祷告的事我们可以学习，可是在前面这三章是4到16章，主不时的在里面加进去的关于祷告的一些话语。主很清楚的说他现在往父那里去，可是他把他的名字留给他们，那是天父赐给他的名字。保罗在别的地方说，在腓立比书2章说那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彼得在面对公会的时候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所以这个名字是把所有的救恩都包含进去的名字。我再讲一遍，主耶稣基督他的名字 是把所有的救恩，也就是所有你需要的事都包含进去的名字，而且他凌驾在一切之上，没有什么能够拦阻，能够使他不能通行，因为他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他都超过了。主耶稣在给大使命的时候，马太福音最末了二十八章最末了也明确的讲，他得着一切的权柄啊，所以他当他叫门徒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的时候，他讲的是一件很伟大的事，你知道吗？受洗的时候，你在主的名字里面受洗是很伟大的事，嗯，所以他给我们他的名字。我们来看看这样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十四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跟十四节一起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奉他的名求就必成就。十六章也写到这一件事，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这是我这其中一节，我出信主不久，人家带我们背着经文之一，一起来读。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清楚的话对吗？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应许，再读一遍好吗？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二十六节也一起读：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后面说父自己爱你们，他会听你们的祷告。我们再看十五章，十五章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到祷告。十五章前八节在讲到，像枝子在葡萄树上，我们也在基督里面，枝子藏在树上或者住在树上，我们也这样住在它里面，藏在它里面。在讲这些的中间，第七节我们一起读：你们若第七节来，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用约翰一书的翻译者的译法再读一次这一节经文，把藏读成住好不好？来，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门徒住在主里面，主说主的话，他的话也住在他们的里面。他好像没有说你们祈求就必得着，而是说凡你们所愿意的，也就是我觉得在这里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一旦我们住在主里面，他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心里所愿意的常常就是神想要做的事啊。所以很可能祷告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要改变神，而是要改变自己，对不对？就是让我们去喜欢神喜欢的，愿意神所愿意的，乐神所乐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祷告就不是那种勉强的要去遵行神的旨意，然后 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好像要勉强神听我们，因为我们跟神的想法喜好更加的和谐一致，也就是我们会以神为乐。我们常常觉得以神为乐是新约讲到救恩的时候一个最崇高的一个，比如说境界，说境界好像你会觉得超级属灵人才能进入的，可是其实那意思就是说福音的真正的终极目标，最伟大的核心价值就是使我们能够以神为乐。保罗在罗马书讲到这个的时候，其实他用了字眼是更广泛的字眼，他不是用以神为乐，而是用以神夸耀的字眼，当然包含了以神为乐的意思。当我们以神为乐，以神的旨意为乐，我们的祷告就容易蒙垂听，因为那本来就是神要做的事的意思。然后神要做的事你也蛮快乐能够这样的，你也想要这样，懂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祷告的生活就是一直在经营内心，一直在奔往一件事，就是我们能够更有基督耶稣的心，对吗？这样想很重要。很多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祷告，他们学习祷告不是学这个，他们学技巧，学要怎么样大声呼喊，或者学要怎么样宣告，或者要怎么样进食，要怎么样祷告才能蒙垂听。可是我相信祷告最主要要学的是我们怎么样跟神的心意相调和。这是老约翰讲的，老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也讲到这一件事，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吧，我们看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对，一起来读。我们若照他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我们照他的旨意来祈求。可是刚刚我提到的事情，其实旧约圣经大卫讲过一句非常棒的话，非常典型的表达这个真理的话，就是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听过这个吗？在什么地方？在哪里？听说在诗篇第几篇知道吗？有的弟兄姊妹记得哈，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我们以前很多年前就被带领要背三四五节，要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便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这三句合起来，把我们属灵的生命说得相当的丰富啊！大致上也可以说是关于祷告很密集的、很蛮周全的教导。他有我们想到有一个负担，想要交托给神的部分，这是第五节讲的。对吧？然后学习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可是也有你甚至不求，你只以神为乐，连你没有说出来的祈求，也就是只心里所要的、心里所求的，他就赐给你。然后我每一天依靠神而行善，我想的意思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遵行他的命令，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当主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这个奉他的名祈求， 其实那个意思跟我们贴近神，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我们好像跟他很联合，意思差不多、哦、因为我们中文讲奉他的名，比较像是在告诉人家说我有谁的名片，是谁举荐的，类似像这样的意思，来让对方觉得说哦，那这样有权威，他要接纳你，好像我们借着耶稣的名字让父神、啊、愿意成全我们所求的。是，我想主讲的话有这个意思。那可是在原文里面他用的介系词，也许用英文欧洲的语系来表达可能更贴近一点，像英文他常常就翻译成 in his name， 就在他的名字里面。我觉得啦，主好像赐给我们权柄，我们现在可以奉他的名祷告，他就必垂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那好像是神给我们一个礼物，一个恩赐、哦、过去我们没有，现在有了神赐给我们的。可是我觉得主说我们可以这样祷告，可能不只是像是他给我们一个恩赐，一个礼物，叫我们现在好像奉他的名祷告能够蒙垂听。我觉得还有一个更深入更伟大的意思，就是神要看我们像他的家人一样，就在自家里面、懂他意思吗？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所以他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东西的意思。我觉得在他的名字里面祷告应该包含这个意思。就像许多年前我为了那时候为了要在美国，有时候我需要买一些书买一些东西，我就在美国银行开了一个户头。我不知道有一个那个他们的卡是蛮占便宜的。我有一次去欧洲在过海关的时候，我通常都不会这样，他们很快就让我们过去，可是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海关官员就要问我到底，他怕我们去那边要赚钱，你知道，就问我带了多少钱。那我因为我们是硬要去做讲员，我们平常都不会带很多钱，因为我们吃住都是那边的人接待的，所以我就跟他说明我们这种情形就没有很多钱，然后他就一副不让我过的样子。后来他问我你有没有 credit card， 有没有信用卡。我一向不太用信用卡的啊，但是我在美国银行有一个户头，所以我有一个卡。他们给我的卡在美国叫 debit card， 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是什么。现在台湾也有很多像这样，就是你没有信用，也就是你不能借钱，不能超支，但是你存折有多少钱就可以用多少钱，但是它有四组号码跟信用卡一样。哎，我有一张那个，我就忽然想到我有那个卡，我就拿出来，我说我有一个 BOA 的 card， Bank of America。 他一看他根本不管我里面有多少钱就让我过了，因为那是美国最大的银行，他不知道我其实我开了一个小小的户头，没有几块钱在里面，所以那个蛮好用的。我们当初开那个户头的时候，那个时代还常常是写支票的时代。哦，在美国，佳琪弟兄在美国，现在超市还用会当场写支票付钱吗？比较没有了，现在都扫描这个 credit card。以前都常常这样，你知道，在超市买完结账的时候，用当场签一张支票，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们都是寄支票去买东西的。我那个支票有我跟我太太的名字，所以我签也有效，他签也有效，就是像这样。主的意思就是这样，在他的名字里面，他签有效，你签也有效，因为他看我们是家人。 我曾经借着罗秉正师母的传记《荣耀的光辉》里面的一章的故事，更多的认识这个真理，学会这一件事。罗秉正师母有一个同工，生病，后来主借着罗秉正师母教导他怎么样学习信靠神得医治。罗秉正师母给他的教导是这样的，他说你应该知道得医治是儿女的食物，是儿女的食物。知道什么叫儿女的食物吧？你说是这个家的儿女，不是外人。你可以开冰箱不是吗？而且你不需要到了十一点半跪在妈妈面前苦苦的哀求要他给你放饭吃，你不需要的。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知道祷告并不是这样祈求的，而是儿女的食物。不只是医治是这样，我们的祷告可以像儿女的食物，因为我们住在他里面，他的话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主主要是在讲一个我们已经进入跟他一个关系，不是在讲一个技巧一个方式我们怎么样可以有更有功效的祷告，并不是的，是在讲到我们进入一个跟他的关系，我们变成他的家人，家里面的人，所以他的一切丰盛我们就顺手可取，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认识这一件事。如果你明白这个，你以神儿女的身份来祈求，我觉得那就很不一样啊。所以就在像这样的方面，我很喜欢挪威的神学家哈里斯比 O. Harrisby 所写的那本祷告的书，我始终觉得那是我所读过写的最好最合乎圣经的一本祷告的书，也写的最周全啊。现在比较多有一些论到祷告的书很吸引人，因为里面充满了奇妙的神迹得医治的见证啊，像这些见证啊。但是我常常觉得他们的教导不够很周全，他们那一方面很好，可是我觉得祷告不能用那个来定义的啊，那是祷告的一部分而已。可是我觉得 O. Harrisby 道生出版社出版的这本祷告写得更周全一点。比方他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话，他说祷告不是别的，乃只是向主举起你祷告的眼目。祷告不是别的，乃只是躺卧在他恩典的阳光之下。他说做基督徒老实说就是在主同在的阳光底下得着一席之地。你们听懂？我再讲一遍。他说祷告不是别的，乃只是向主举起祷告的眼目。你们注意到刚刚我们所有讲的所有都跟开口说什么话毫无关系哦。他说祷告不是别的，乃只是躺卧在他恩典的阳光之下。他说做基督徒老实说就是得以在他同在的阳光下占有一席之地。我刚刚讲的这个有在你的讲义里面不是吗？对哈里斯比来讲，他不是在讲一个祷告的举动，他在讲一个生活。因为他讲到这个时候，他说做基督徒就是这样，你整个的全生活生命就是这个样子。第二面常常觉得你是这样的一个人，躺卧在主同在的阳光底下，那是基督徒应该最经常有的意识。一整天不时的就可以回到这个意识里面，我们躺卧在主的阳光底下。当然祷告包括了祈求啊，可是当一个过这样生活的人，我想他更容易不住的祷告，更容易为一件 合神心意的事放在他的心上，那个祷告就变得有真实的能力。哈利斯比在他的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例子，有一个海外宣教士，他在海外宣教了好些年之后，有一次回国述职，在教会里面做见证。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在那个地方，他大概是去非洲吧，在那里宣教是最容易遇见的危险，就是得各种不同的热病，你知道啊？你有没有得过热病？他们问这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就犹豫的样子，然后有一点想把话题转开的样子，可是问他的问题的人坚持还是问这个问题，所以后来他就停下来，然后他就几乎眼眶带着泪水的回答，他说，我要被差派出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他们欢送我的时候，后来在那个欢送茶会里面，有一个年长的姊妹过来跟我说，弟兄，我听说你要去的地方很容易感染热病，从你去之后，我每一天都会为你祷告，求主叫你不会得热病。很可能那个老姊妹一直是这样祷告的，所以这个宣教士觉得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像他自己说好像站在圣地上一样，他说我从来没有得过热病。我不知道那个老姊妹是不是常常每天都有一段时间跪下来替你为他祷告，有可能。可是我跟你说，我们能够这样不住的祷告，不一定都要一直说什么话，重点是在于你是不是住在主里面，主的话也住在你里面，然后你所愿意的常常就是神也愿意的，你愿意就好了，主就会成就。即使你没有说出来，有的时候说出来了，即使你没有说出来。所以我特别喜欢哈利斯比那本书里面的另外一段话，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听我讲过无数次了，让我再讲一次吧。他说，祷告是我们内心的表现和态度。提醒我，他一直都没有说祷告是你说什么话，祷告是我们内心的表现和态度。我现在讲这一段话没有在你的讲义里面，不过你以前常常听我讲，再讲一遍，祷告是我们内心的表现和态度，是我们的心灵对神的作为有一个肯定的态度。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他说神在天上立刻看那是一个祷告，是向他的心所发出来的呼求。他说当我们的心对神的作为有一个肯定的态度的时候，神立刻看那是一个祷告，是向他的心所发出来的呼求。然后哈利斯比加了一个 comment， 他说祷告用不用话语对神没有什么区别，是对我们有区别，也就是有时候我们需要把话语说出来。近代的一个有名的作家杨斐利，他有一本书也叫祷告，你知道，跟哈利斯比同样的书名，就很简单的祷告，当然要有副标题，不过那里本来厚多了，下眼出版社出版。他在里面讲过一句话，我记得好像是他自己讲的话，而不是引用别人了。他说他讲完一些话以后，他说会不会在祷告当中最不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话语。他没用肯定的方式讲，可是他用这样问句，我觉得很好。他说会不会在我的祷告里面最不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话语。 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懂这样祷告的艺术。所以圣灵来，把这个祷告祈求的宝藏打开，也把我们的祷告祈求带入一个更伟大的境界，也就是不是只有我们有一个需要祈求啊，期待神做工而已。有一位古代的圣徒这样讲 ，Saint Francis de Sales， 他这样讲，他说，一个那么沉入神里面的人，以至于没有意识到他正在祷告的人，是祷告的最好的人啊。他是一个那么沉入神的里面，以至于他没有意识到他正在祷告的人，很可能是祷告的最好的人啊。我想哈里斯比在他的书里面一起头讲的也是这样，他说祷告就是接待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里，所以他不是在讲很多怎么样祈求，这跟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的话相仿佛，对吗？住在他里面，他的话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反正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告诉你一件事，我个人许多年来，几十年来，我是这样祷告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应该推广到每一个人都要这样，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么多为着我比方当前的需要祷告，我从出信主以来我就很少有那样的祷告，我真的很少为什么需要祷告，虽然我信主一点年日以后才比较知道而且认识我们刚刚读过的一段话，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的话，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事给你。可是我觉得我们从起头也许不是直接用到这一句话，但是很早就被教导这一方面的道理。我不知道跟哈利斯比的这本书有没有关系，那是我很早期就读的书，或者是当时有一些人教导我们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我的牧师或者在校园团契我们那些辅导的教导，还是我在书上看的，我也不记得了，或者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启示我们。我确实不太注意那些事，我们常常祷告的都是神更恒久的永恒的旨意，我们关心的是那些事。比方我出侍奉主的时候，在宜兰乡下的地方，我们的祷告会没有几个人参加，也许六七个人七八个人参加，我们的祷告虽然人不多，我们的祷告也蛮伟大的，常常会台湾的教会人可以怎么样更认识主，更认识赞美，更认识圣灵的工作等等，我们祷告一些更大的题目。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祷告会在安静的时候，我没有特别想到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我记得主提醒我为一件事祷告，但是写在圣经上的话，我知道我那样祷告一定是对的，神也一定会垂听的，因为是圣经里面写的话，主自己说的，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就觉得主要我这样祷告，所以当场我没有跟弟兄姊妹讲，我就是自己起来，我们都在祷告会都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带领祷告，我就这样祷告。后来我发现，常常去祷告的时候，主就在 提醒我这一件事，所以那个显然不是只有那一次要我这样祷告。我不能说我每一次祷告会每一次祷告都祷告他，可是不时的就会在想到许多年是这样。你里面有没有像这样的祷告，许多年的一个祷告？这个不是立刻现在要看见什么，对不对？并不是我现在需要一个同工，然后我祷告，然后期待过几天就忽然冒出一个同工来，不是像那样的事情啊。许多年以后，在我开始那个祷告，大概之后又过了15年以上，我们开始有一个小小的训练神的工人的学校，沙漠的训练学校。我从很起头我就觉得那是包括在当年我们的祷告里面的。所以我没有那么多为当前什么需要祷告，我总是相信我们需要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常常喜乐，不要为明天忧虑，好好的追求主，爱主，然后其他的事常常很自然就临到。如果他临到我的是好事，感谢赞美主；临到我的好像别人看为不好的事，感谢赞美主。我们就相信总是会临到我们，都是出于主的，我们差不多是这样想的。所以即使有的时候想到有一个需要，而是真的说出祷告的话来，可是主没有照着那样去做，我通常都不会去问为什么，我也不会觉得困惑或者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主不听我的祷告。因为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心目中的祷告差不多都集中在一个有一天神他要成全的事情上面，而事实上我们当前的许多的需要应该都为了要引向那一件事的永恒的神的旨意。而我早已懂一个道理，圣经里面有这些例子，在教会历史上多的是这样的例子。有的时候要达到更长远一个伟大的一个目标，神成全那一件事，在那个过程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遭遇跟那件事看起来是相反的事。所以当我们某一个我们期待神要这样做，神却好像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不会太在意。后来我把这种观念曾经化成有一篇讲到，我们的标题叫做战争与战役，可能有些弟兄怎么有一点记得，战争英文叫 war， 战役叫 battle。 所以战役就是每一次的交锋，那个叫一个战役，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讲，有的人他们常常赢得战役，好像很神勇，可是最后把整个战争输掉了，就像美国打越战就差不多是像这样。可是那些赢得最后的战争的人，通常都一定要经历过程里面有许多失败的战役的。你如果看美国的独立战争就很明显是这样。在他们最后那个决定性的关键扭转时局的关键之前，那个战役之前，他们打了无数的败仗，知道吗？北边，但是世界上的战争了，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战争，属灵的战争也是这样的，更着眼于神永恒的旨意，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刚才跟你分享，那是我个人是这样，我不太确定我该不该要求期待完全跟我一样，没有那么关心当前的需要，可能你还是要关心了，但是分一个眼睛 分一点注意力想我刚刚说的事，也许会有帮助。我过那样的生活很帮助我，可以很平稳的，不需要常常在那边带着困惑质疑，在那边征战，称它叫属灵征战。 我不从不做那种属灵征战。所以后来我认识荣教师的时候，听他讲要遵循主的命令，要亲近他，要把所有基督徒的生活追求都浓缩在这两件事上，我很快就跟他一拍即合。因为就应该，我似乎我别人就知道就应该是这样，那就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事情。我们关心这些事，神会关心别的事。我们关心这些内在的事，他叫我们留心我们心里的态度，比方对人的态度，是不是饶恕人，是不是对人有恩慈，你自己是不是常常持守内心的平安，常常喜乐，不要发怨言，要凡事谢恩，不要批评论断等等，这是我们常常注意的事。就是我们现在面对一个选择，很想知道神怎么带领我们。我们一闭上眼睛祷告，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我刚刚讲的那些事，而不是这一件事到底怎么选择。这是我们很多年来的习惯，也许你可以试试看这样。所以当我们遵循神的旨意，我们就会更多的与神相合，会像腓立比书讲的，我们更有基督耶稣的心，我们就会喜欢神所喜欢的，那我们所愿意的神当然会成就，因为那也是神所愿意的。我们都还在学习，不会立刻都变成这样了，有的时候可能不见得是这样，我们也没有把握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可以配备一个祷告，跟主耶稣的祷告一样，就是你说出你所愿意的，然后加一句话说，可是愿你的旨意成全。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要从心里面想要神的旨意成全，换一句话说，你想要你也有跟神的旨意相合的想法、意愿、喜好。也就是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很自然我们也会一边就会调整自己的心。可是你知道，有的神的儿女他们被教导的祷告不是像这样，而是站在那边，站在河的这边，然后怎么样可以更迫切的祷告，让神愿意过到我这边来做好我要做的事情。也有很多见证是这样做的。这种很有恒心的恒切的祷告是需要的，这是主教导我们的。可是如果你所有的祷告就是集中在这里，你学习祷告也只学我怎么样有更好的技巧或者是履行什么条件，然后神就会垂听我的祷告，我觉得我们有可能错失祷告更伟大的意义。因为神比较关心的是做工在我们身上，这是很多人都同意的，在祷告的事上也是一样。你能这样吗？一边祷告着，包括你所关心的事，甚至包括很琐碎的某一件你家里面的事等等，可是同时让神有机会就在我们祷告当中磨造我们，使我们的心能够改变一下等等。好像是上星期还上上星期我们讲过，主给我们的命令，新约圣经里面主给我们的命令，其实就是常常帮助我们能够在遇见一些事的时候转个念，改个口，对吗？转个念是转什么念啊？就是 忽然觉得想要这样，而那个想要这样正是神的心意。我们常常遵行主的道，提醒自己不要为明天忧虑，我觉得这是在使我们站在一个光景里面，我们更容易让圣灵把神的意念、神的喜好、神的情感吹入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更与基督同心合一。所以我不是在教导大家你都从此又不要再为这个事那个事祷告，而是你在那样祷告的时候，你应该继续存这样的心，而且要让神这样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把这段经文刚刚我们读过的关于祷告的几节经文再读它一遍好不好，看听完这些信息有没有读它的时候会有另外的新的意义在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十四节，一起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十五节一起读：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对吧？好，所以主把这些话讲在一起，应该彼此有一点连结的关系。像我刚刚说的，十五章讲到我们要住在他里面，像枝子住在葡萄树上一样。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来读：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让大家读后面有一段刚刚我没有读的话，十五章从十二节读到十五节，十二节来：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主要看我们是朋友，我想这跟看我们是家人差不多一样的意思。你知道这个经文的前后是在讲一件事，就是要我们多结果子，这跟我们祷告有密切的关系的。十六章二十四节，最后我们读这一节来：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的喜乐可以满足。